第二十二章激进的领受。马可福音记载了一个信心法则起作用的绝佳例子。一个患血漏病的女人来到耶稣那里寻求医治，她只是摸了一下她的衣裳下摆，血漏病立刻痊愈了。主觉得有能力从她身上流出，便转身问道，谁摸我的衣裳？耶稣的门徒很惊讶，有许多人在她周围挤来挤去，但是这个女人的触摸有很大的不同。她在信心中触摸了她，神的能力立刻就流了出来。大多数人认为，作为神，耶稣知道一切，所以当他询问谁摸我的衣裳时，他只是在提出一个设问。虽然耶稣的灵完全是神，但他活在肉身里，虽然这是一个无罪的身体，路加福音二章五十二节却揭示了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齐增长。耶稣在他的人的头脑里并不知道所有的事情，我相信当他问谁摸了我时，他的意思正是他所说的。这一点很重要，如果耶稣不知道是谁触摸了他，那么神的医治能力是如何从他身上流出来导致这个女人得医治的呢？想想看，大多数人认为，当我们带着请求来到神面前时，神会评估我们，根据我们祷告、学习神的话语、进食、生活圣洁或其他许多的事情的多少，他要么同意，要么拒绝我们的请求。但这不是这里发生的事情。这个女人是如何领受她的医治的？她把信心的法则付诸行动，神的能力就自动流动起来。马可福音五章二十八节，因为她说，只要摸到她的衣服，我就必痊愈。这是神的法则，我们拥有我们所说的，他说并且他领受了，这也是神的法则。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这个女人按照她的信心行事，她不仅仅是说要得医治，即使面临巨大的个人风险，她仍然按其信心行事。在那个年代，凡患血漏症的都是不洁净的，他们所触摸的每个人也都变得不洁净，因此这种不洁的人必须避开人群，因为他们会玷污他们接触的每一个人。这群人如果知道他的秘密，他们会用石头打死他，这可能就是他犹豫要不要把他所做的事说出来的原因。还要注意，他摸了耶稣的衣服下摆，当穿衣服的那位被众人拥挤着时，你怎么去摸他的衣服下摆？唯一合乎逻辑的解释是，这个女人可能是在用她的手和膝盖在人群中爬行。为什么这很重要？这说明了另一个信心的法则，热切。你不能通过只是被动寻求而领受神的事情。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三节，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只要你没有得医治，还可以生活下去，你就会这样生活下去。但是当你变得激进热切，就像这个女人一样，你甚至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去领受，你就会领受到。这个女人已经忍受了十二年的病痛，她花了所有的钱去尝试当时各种各样的治疗方法，但情况变得更糟，没有人责怪她走自然路线。我相信人们给了她很多同情和怜悯，但如果她的朋友们知道她想要做什么，在一大堆人中间接近耶稣，我肯定有人会告诉他，这太疯狂了。当我们让医生在我们身上进行实验时，这并不疯狂，我们允许他们以会杀死健康人并让我们付出所有代价的方式来对待我们。但当我们公开相信神医治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成了狂热分子。然而要从神那里有效的领受，就需要采取这种激进热切的态度。这个女人把一些信心的法则付诸行动，神的医治能力便自动地流向她。还记得电的法则吗？当有人打开墙上的电灯开关时，电能就会流出来，他们不必打电话给电力公司要求发送电力，电力已经可用。我们只需要拿起授予我们的权柄，并命令能力流动。同样的，当有人接触带电的电线时，如果他们接地，电流就会流经他们，电力公司并不会评估他们，然后说，我会给他们一个教训，我要给他们的生命来一场电击教育。不，有支配电力流动的法则， 这与个人无关。这就是神的方式，主不是医治一个人而拒绝另一个人，有法则支配他的能力如何运作。我们可以违反这些法则，错过神已经赐给我们的祝福，或者我们可以了解法则是什么，顺应他们，经历神所提供的丰盛生活，这取决于我们。人们在几千年前就可以使用电力，主不是最近才提供电力，正是人类的无知，缺乏具体的知识，使我们处于黑暗之中。我对无知这个词的使用并不是贬义的。利奥纳多·达芬奇是个才华横溢的人，他发明了直升机和许多比他的时代早几个世纪的东西，但他对电一无所知。同样，有许多优秀的基督徒在许多方面都是真诚和非常敬虔的人，但是他们不知道神的信心法则，因此他们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结果。他们不是坏人，他们只是不知道那些支配着神国运作的法则。从神领受不是关于他对你的感觉如何，如果这是唯一的问题，那么我们在各个方面都是完美的。这是关于神想要我们每个人都从他领受，但是有一些法则必须得以实施，以便领受他为我们所预备的东西，是我们对这些法则的错误应用真正在要我们的命。